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其实我个人的话呢，通常是喜欢用生孩子这个例子来做一个类比啊。比如说我们在打算要孩子之前呢，一定会先和伴侣讨论要不要生，那决定之后，女生可能会开始了解怀孕对身体的影响，男生会学习怎么样的去照顾孕期的太太啊，从进产房啊、出院啊，一直到之后的一系列的生活的安排啊，其实每一步都是提前，我们这个叫预演，对吧？每一步都是有规划好的，所以其实养老呢也是一样的。大家随着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来到澳洲养老的各位啊，也是非常有福气的。我们澳洲有那么好的这些天然的环境，还有我们在这边的物质的丰富。但是无可厚非的是，我们年纪是在慢慢增长的，我们的生活机能肯定也是就是慢慢的下降。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啊。不可能只是规划人生中顺利开心的那一部分，却完全不去想后半段可能需要被照顾的阶段。所以呢，我一直觉得养老规划它并不是悲观的，而是理性的。就像我们会为比如说在这边的避税呀、理财呀、为事业做规划呀，养老其实也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本身就是值得被提前认真对待的。
你觉得就是一般提早多久规划比较好呢？
我觉得这个的话因人而异哦。其实像我们接触到的客户有非常提前的，比如说有先机，这个我们就叫危机意识啊，或者是有些人他就是喜欢非常 proactive 的一种规划人生的一些人，他们可能在40岁50岁就会来找我们做咨询。也有客户呢，他们是有点像是临时抱佛脚的，就是真的遇到了事情，他们可能本人来找我们来咨询，或者是他们已经本人做不了这个决定，而是由他们的小孩就是在意外发生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来找我们咨询。其实这个的话真的是不同的年龄的客户我们都遇到。
可能有一些华人他并不十分的清楚澳洲养老的这个具体的细节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澳大利亚养老的模式？
基本上是三大类为主啊，像是居家养老、老年公寓或是养老村这种模式的啊，第三呢就是养老院，这三大类为主。像养老村、养老公寓这些啊，只要在这边满足55岁啊，你就是可以去申请入住啊这些机构了。大家如果是选择在家中养老，或者是已经是搬到养老村或是老年公寓的话呢，那可能接下来大家会使用到的就是居家养老。那居家养老呢，它是有一个年龄限制的，就是从65岁以上才可以申请。像养老院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它跟居家养老它是属于一个体系的，年龄的话也是一样65岁，但是基本上进养老院的人相对而言使用居家养老的人来说呢是会比较的延后的。但这个的话其实是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而言，可能有些人他身体基因不好的，或者是遇到一些紧急事情的，或者是遇到一些事故的，那他可能就很年轻的时候就进养老院了。那不然的话呢，如果是自然的慢慢变老的话，可能是要接近80几岁通常会是一个进养老院的一个我们叫 average 普通的年龄吧。
排除那种意外的情况哈，一般来说的话，到了这种生活不是太能够自理，需要一些帮助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会考虑进养老院哈。
对，是这样子。
对于一些移民，就是我们澳洲的这些华人移民来说，他们的父母有一些还是跟着过来了哈，他们的父母是否也享受说政府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养老政策的福利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要求？
有一些政策就算你是在这边没有 PR 的也是可以享受的，比如说像这个居家养老养老院的这些模式，它对于这个签证方面这个政策比较松的，它主要是看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你在澳洲居住，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签证类别，如果你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你就可以申请。
比如说某某某他的父母大概是60多岁，他是这种旅游签一年的这种探亲的这种签证，他符不符合要求呢？
探亲的这种签证，旅游签证就比较难了但是呢，如果是在这边发生意外我们澳洲其实也有一个叫 Carers Getaway 这样的一些机构，或者是比如说在这康复之后进养老院的这些，其实很多的澳洲的这些我们这个叫医疗看护类的福利也是可以享用的。
那如果是要跟澳洲本地的这些，比如说老年人享有同样的这样的待遇的话，有什么要求？
是需要有 PR 的，只是说，如果你是没有 PR，你有实际的需求的话，你也是可以去申请这些。但是，就比如说在申请的过程中，就会比较滞后。还有就是，你能拿到实际到手的一些福利，也会相对而言有 PR 的人会少很多。第三个就是在收费的方面，那肯定是和这边的 PR 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它肯定是按照最高的这个级别来收取的。
一般提早规划养老哈，会涉及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涉及三大类比如说像是健康照顾类的，还有呢是法律层面的，第三呢就是财务方面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医疗看护那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申请居家养老，对吧？你是适合什么样的这个养老的模式？我刚刚说的这三大类你是更适合哪一个？你们家庭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又是怎样的这些的话都是会有一些影响。那对于每个人来说养老这件事情不单单只是自己的事情，也是一整个家族的事情。那这的话呢，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法律层面的。那法律的话呢，澳洲在这边它是非常一个高福利国家，那它的这个法律体系也是非常完善的。比如说你在这边需要你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你可以是自己做决定。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说得老年痴呆了，或是你不能够在这个认知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给自己做决定，那你生前就是你在失去这个意识之前，你可能是需要找一个委托人来给你做一个我们这个叫授权书这个叫永久授权书，叫 Endure Power of Attorney 还有像是遗嘱呀还有像是一些其他的我们这个叫医疗预先计划，叫 Advance Directives 这三份法律文件是非常有必要，我们在做养老规划的时候把它也安排上的。还有就是最后面，就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像是财务方面的，对吧？那你这个家庭的这个财务规划，你个人的财务规划，以及这个整个家庭的财务规划，你怎么样的去把它做到一个最优化，来降低你可能以后会面临的养老的收费，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自己突然是发生了一个变故，然后才开始临时的抱佛脚来考虑这个养老的问题。那个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弊端呢？
其实这个弊端很大。通常来说，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情况，就是老人可能突然中风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情况。那突然中风了之后呢，那老人可能就失去了行为能力，还有他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能力。对于他的子女来说，他可能措手不及。像在法律文书方面，他也生前没有做过。那在去医院治疗的这个环节当中很多的一些关键性的决定其实家人是非常被动的。还有就是对于这些客户来说，他因为没有做好提前的规划，他不知道什么样的模式是最适合自己的，那他就只能很被动的听取医院的这个出院部门的人的一些建议，我们叫 discharge planner。那可能医院的他的这个给你安排的一些适合你的养老的一些服务，不是你本人比较倾向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说吧，医院像这种情况，你如果是没有办法回家继续养老的话，医院的话他是会直接强制的建议你去到这边的一个养老院，对吧？那你因为没有提前做过规划你也没有去了解这边的养老院的情况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被医院送到一个离你家非常远，或者是养老院的环境也不是你自己喜欢的。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像这些的变动，其实，随之而来的很多很多，我们这叫 administration 上面的一些文书啊，其实对于家人来说压力是巨大的。居家养老也有临时抱佛脚的，养老院也有临时抱佛脚的客户啊。就是对于居家养老来说，临时抱佛脚的客户，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哎，比如说，发生了一个意外，比如说，哎，这个最近动了一个手术，然后动完手术了之后。他们觉得，哎，就是需要有人帮助啊。虽然其实在这边，医院政府也有那种我们这个叫 hospital avoidance，就是从医院出院以后啊，如果你可能去了一些 rehabilitation 的 center，做完康复之后，你可能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在家的这个看护需求，医院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program 的。但是长远来看，对于老年的这种客户来说呢，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来申请居家养老，他这个排队的这个期间啊，就是会比较长一些。可能很多家庭他觉得来申请居家养老就可以马上申请，马上拿到。哦，虽然就是说澳洲政府他还是会酌情考虑啊，每一个 case 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毕竟居家养老它是一个对于低看护需求这样的一个医疗保健产品哈，它的这个等待期还是相对而言比较久一些的。所以如果是抱着今天来申请，明天就能来评估，后天就能拿到的这种心态来申请居家养老，这个是比较不大现实的。
所以一般会等多久呢？
一般来说的话，其实现在在申请评估要相对而言，以前的旧政策稍微的是改善一些，是稍微的还是要比以前快一些。但是基本上1到2个月的这个从你申请，然后一直到政府电话来给你采集一些信息，我们这边叫 triage assessment，通过了 triage assessment，然后政府会派人上门给你做这个 assessment，基本上1到2个月。哦，是肯定需要的。然后等通过这个上门的评估之后啊，政府可能在1个礼拜之内会告诉你评估的结果。那再会把人分成不同的这个级别，然后告诉你大概的一个排队等待期。那排队等待期的话呢，也是因人而异的。那基本上，average 来说6到9个月。其实你算上前面申请等待评估的时间，加上后面等待基金这个下放的这个时间，总共加起来基本上9到12个月是比较普遍的目前的这个状况。但是我们预估呢，可能接下来这个时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进步空间的啊。这个是针对居家养老的。年龄当然是要符合65岁，有一定的基础病，然后呢就可以考虑申请了。因为现在就算你申请，如果能够拿到就是第一个级别最低的级别的话，也将近每年有1万左右的这个我们这个叫基金啊可以用，相对而言比较高度自由的，你自己可以去分配你想要什么样的服务啊，然后这个服务怎么样用啊，这些都是可以自由支配的。那我们还有一种临时抱佛脚的客户呢，就是养老院的。养老院的话呢，这个弊端就更加的明显了。因为第一，就像我说的，选择养老院它其实是一个稍微有点技术的活。第一啊，其实好的养老院跟好的房子一样，它有地段、看护团队，还有硬件设施，还有服务的这个质量，种种的一些考核范围啊。所以就是说，好的养老院，可能很多养老院它都不需要做广告，它常年的这个排队的这个 list 啊，基本上都要1年以上的。所以说，你真的是突发情况，你想要去你们家旁边那家养老院啊，你根本是没什么机会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相对而言，很多的养老院它可能对收入这一块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门槛的。那相对而言，越好的养老院，他们对于有多少的床位放给低收入资产，有多少个床位是放给有资产的客户，他们都是有一定的比例分配的。所以就是说，第一啊，在这种突发情况下，你就没有什么好的选择，一般来说叫运气吧。看到时候医院分配的时候，你的运气怎么样，是分配到一个不怎么好的养老院，不如心意的养老院，对吧？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提前规划就是更重要了。如果其实家人，通常来说，我们很多老人他可能是已经在用居家养老了，然后慢慢的身体机能开始下降，就是家人觉得这个老人可能在 after hours 或者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照顾的话，其实就可以开始去做一些养老院的功课，然后去了解一下周边的一些养老院，然后他们的这个，比如说硬件设施呀，还有他们的服务团队呀，其他各个方面他们有一些怎么样的这个资金要求呀，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家人开始关心起来了，而不是说等到最后1分钟由医院直接被动的给你分配。或者是来找我们，那很多人来找我们，但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可选择的这个范围就小得多。澳洲因为它是一个高福利国家，所以养老体系就是对于个人的收入和资产，它是非常敏感的。就是政府在设计不同的养老类型的同时，它也会就是对于不同收入资产的人，你需要 contribute 的，就是付的这个养老的 contribution fee 吧，也是有不同的要求的。对于收入和资产相对较低的人来说呢，能拿到的政府的这个支持福利啊，通常就会稍微多一些，那经济条件越好呢，可能政府这边的福利就会相对而言变少。就像我们更新的最新的这个养老的 Act，就是 MIHK Act，对于居家养老的，就是这个政策，还有养老院的这个政策，还有收费，其实做了很大的一些变更的。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大公平啊，但是其实从社会的整体来看，这样的这个资源分配啊，其实就更有利于这个社会的平衡和可持续。就像居家养老的，它这个收费模式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以前的话呢，如果你比如说政府给你一定的，比如说我们 level one 一年10,000的话，你可能用不完。有些老人他可能只用了5,000，那剩下的5,000可以累积到第二年，然后慢慢累积。但是其实新的这个游戏规则就不是这样子的了。那政府为了更可持续性，他把这个 funding 拆成4个季度，每个季度的话呢，你最多只能往下一个季度放1,000块钱的这个钱，你剩下用不完的这些钱呢，就会重新被政府收回，然后重新的分配。
对于不同的这个经济情况、家庭情况的人群来说，养老规划就是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你觉得？
不管是收入相对较低，或者是收入相对较高的人其实养老规划的话，其实都是非常我觉得有必要的。因为收入较低的人，他的一些政府的收费结构虽然是我们看来他 contribution 的这个部分是比较低，但是也相对而言会承担一定的风险。比如说你的这个资产收入过低，那你可能在养老院的选择这个范围就比较小，可能养老院的这些 provider 他们会把就是房间的 location 方位呀还有硬件设施、装修各个方面条件比较好的这些设施，就会留给相对而言收入资产比较高的这些客户。如果想要去得到一个各方面条件还可以的一个养老院的话，你肯定是需要提前很久去做一些规划、去排队，那你才能比如说进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的一个养老院。那对于比如说比收入比较高的这些人群来说呢，他们更需要做的是一些财务的规划，他家里的这个资产怎么样的进行一个整合，来避免被政府收取很多不必要的这个养老的费用这些的话，他们其实是需要去找比如说我们专业的理财规划师呀、会计师呀甚至是可能商业上的一些，有些人他可能旗下还有公司啊、家庭基金啊，这些是需要提前做规划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